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让我们能够今天有这段时间继续来思想你经上的话，请你保守赐福，让我们借着经上的话，我们心被开启和引领，知道我们在世上是一群有福的人，也在当中因着你的引导，我们知道我们所信的，求你来保守赐福，听我们的交托和仰望，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我们今天要从24章开始看，24章，然后看完24章，我们感谢主，我们就要进入约翰福音。
先查《路加福音》，
又
先查《使徒行传》，因为他是刚好他写完《路加福音》，然后就写《使徒行传》，
然后再回来查《约翰福音》。也可以这样，不过啊，你看看，等一下读完，大家想一下，要答读《使徒行传》还是就读约翰福音？好，那我们就先来读24章，我先读。七日的头一日，黎明的时候，那些妇女带着所预备的香料来到坟墓前，看见石头已经从坟墓滚开了，他们就进去，只是不见主耶稣的身体。正在猜疑之间，忽然有两个人站在旁边，衣服放光，妇女们惊怕，将脸伏地。那两人就对他们说：为什么在死人中找活人呢？
他不在这里，已经复活了。当纪念他还在加利利的时候，怎样告诉你们？说人子必须被交在罪人手里，钉在十字架上，第三日复活。他们就想起耶稣的话来，便从坟墓那里回去，把这一切事告诉11个使徒和其余的人。那告诉使徒的，就是抹大拉的玛利亚和约亚拿并雅各的母亲玛利亚，还有与他们在一处的妇女。
他们这些话，使徒以为是胡言，就不相信。彼得起来跑到坟墓前，低头往里看，见细麻布独在一处，就回去了，心里稀奇所成的事。正当那日，门徒中有两个人往一个村子去，这村子名叫以马忤斯，离耶路撒冷约有25里。他们彼此谈论所遇见的这一切事，正谈论相问的时候，耶稣亲自就近他们，和他们同行，
只是他们的眼睛迷糊了，不认识他。耶稣对他们说：你们走路彼此谈论的是什么事呢？他们就站住，脸上带着愁容。二人中有一个名叫格留巴的回答说：你在耶路撒冷做客，还不知道这几天在那里所出的事吗？耶稣说：什么事呢？他们说：就是拿撒勒人耶稣的事，他是个先知，在神和众百姓面前说话行事都有大能。祭司长和我们的官府竟把他解去，定了死罪，钉在十字架上。
但我们素来所盼望要属以色列民的，就是他。不但如此，而且这事成就现在已经3天了。再者，我们中间有几个妇女使我们惊奇，他们清早到了坟墓那里，看见他的身体，就回来告诉我们说，看见了天使显现，说他活了。又有我们那几个人往坟墓那里去，所遇见的正如妇女们所说的，只是没有看见他。耶稣对他们说：无知的人啊，先知所说的一切话，我们心信得太迟钝了。
基督这样受害，又进入他的荣耀，岂不是应当的吗？于是从摩西和众先知起，把经上所指的自己的话都给他讲解明白了。将近他们所去的村子，耶稣好像还要往前行，他们却强留他说：时候晚了，日头已经平息了，请你同我们住下吧。耶稣就进去告诉他们住下。到了坐席的时候，耶稣拿起饼来祝谢了，拨开赐给他们，
他们的眼睛明亮，这才认出他来。 忽然耶稣不见了。他们彼此说，在路上他和我们说话，给我们讲解圣经的时候，我们的心岂不是火热的吗？他们就立时起身回耶路撒冷去，就遇见十一个使徒看见的人聚集在一处，说如果能复活，已经献给西门看了。两个人就把路上所遇见看复活的时候怎么被他们认出来的事都述说了一遍。
正说这话的时候，耶稣亲自站在他们当中说，回耶稣说，你为什么愁烦，为什么心里起疑念呢？你们看我的手，我的脚，就知道实在是我了。摸我看看，魂无骨无肉，你们看我是有的。说了这些话，就把手和脚给他们看。
他们正喜得不敢信，并且稀奇，耶稣就说，你们这里有什么吃的没有？他们便给他一片烧鱼，他接过来在他们面前吃了。耶稣对他们说，这就是我从前与你们同在之时所告诉你们的话，说摩西的律法、先知的书和诗篇上所记的，凡指给我看的都必须灵验应验。于是耶稣看他们的心窍，使他们能明白圣经，
又对他们说，照经上所写的，基督必受害，第三日从死里复活，并且人要奉他的名传悔改赦罪的道，从耶路撒冷起直到万邦。你们就是这些事的见证，我要将我父所应许的降在你们身上，你们要在城里等候，直到你们领受从上头来的能力。耶稣领他们到伯大尼的对面，就举手给他们祝福。
正祝福的时候，他就离开他们，被带到天上去。他们就拜他，大大的欢喜，回耶路撒冷去，常在殿里称颂神。
我们读这最后一章，最后一章呢，一开始就讲一个事实，这个就是当时啊，在礼拜五的下午快傍晚的时候，那耶稣的身体被取下来，那之后就有一群妇女，他们呢啊就准备的啊来啊这一个处理这个耶稣啊耶稣这一个尸体的事，但是呢啊。所以当他们啊先看耶稣到底被放到哪里，因为天已经快黑了，那一天一黑，安息日就开始，他们就什么事都不能做。所以他们知道耶稣被放在马太的那一个凿出来的坟墓那里，他们就去休息了。所以安息日他们等了一天，然后啊七日的头一日，就是啊星期天的啊天还没有亮的时候，他们就开始预备所预备的香料，因为照犹太人的规矩，人死了以后要用香料，再用细麻布把它包裹，包得紧紧的，有一点像啊，我们看到那个木乃伊一样，把它包裹起来，这是他们的一个做法。所以他们啊，这一群妇女把香料带到坟墓面前的时候，那么呢一看，哎呀，这个坟墓的前面的那一个石头已经被滚开了，一个很大的石头被滚开，然后他们进去，哎，却看不到耶稣的身体。那时候他们啊很疑惑，到底发生什么事，因为这么一大早啊，在他们之先既然有人先来的，就他们的猜想，既然有人先来，然后动了耶稣的身体，因为耶稣的身体不见了，那么这时候呢，看到两个人，他们的衣服会发光，那衣服会发光，我们知道，天使才会有这种现象，天使他是一个灵的身体，荣耀的身体是会发光的，所以这些妇人呢，妇女们就趴在地上，因为他们知道碰到一个让他们这一个敬畏的事。所以这一群妇女就把脸伏在地上，然后那两个人就跟他们说一个要紧的话，为什么在死人中找活人？他们来找的是死人，但是这个死人已经活了，所以他第一个就是跟他们讲，你们为什么在死人中找活人？那这个我们
这个不，这一句话对这些人来讲，对我们基督徒来讲是要紧的，要紧的。我们去找耶稣，不是找一个死人，找一个死人，不是找一个我们认为他精神跟我们同在的死人。如果我们认为耶稣死了，他只是精神跟我们同在，那他还是一个死人。但耶稣不是死人，耶稣是活人，是一个活的人。所以第一句话对，在福音上对信仰来说，对我们最要紧的在这里。我再说一次，耶稣不是灵魂复活，或者人想象的精神还在，不是这种，他是一个活人。所以他说你不要在死人中找活人，耶稣已经复活了。所以一个门徒呢，一个认识主的人应当纪念，纪念什么？纪念他说过的话。所以应当去思想他说过的话，他说过什么？他说他在加利利的时候已经讲了，已经跟这一群姐妹们说了，人子必须交在罪人手里，会被钉在十字架上，第三天会复活。所以他们就想起主的话。所以人啊，耶稣讲过的话他们会忘记，或者他们会不懂，因为先前是不懂的，先前没有办法懂，没有办法懂耶稣有那么大能力的耶稣为什么会被交在罪人手里，为什么会被钉在十字架上，所以不能懂，不能懂他为什么会死，就不能懂复活。所以在这里呢，他们就想起耶稣确实说过这样的话，所以呢，他们就从坟墓那里又跑回耶路撒冷，跟十一个使徒跟其他的信徒讲。那么这些人呢，有抹大拉的玛利亚啊，约亚拿、雅各的母亲玛利亚，还有其他的妇女。所以不是只有一位，有好几位，有好几位都见到这个事。第十一节是人的反应，他们听到这些话的时候认为他们是什么啊？胡言，就是讲的话就是摸不着边际不切实的话，所以他们就不相信。因为门徒明明看到耶稣被捉拿，耶稣被钉死，然后现在说耶稣复活了，所以他们就觉得这是一件什么不可信的事，不可信的事，因为从来没有人复活。所以彼得呢跟雅各跟约翰就跑到坟墓，然后他看见细麻布在那里，细麻布在那里独在一处，因为细麻布跟裹尸巾跟那个裹头的这两个封在那边卷在一处，这是其他福音书讲的。然后呢他心里就稀奇，所成的事，所成的事，所成的事不是所见的事，就是你见到的事让你无法相信，但是所成就的事你却非得不信不可，非得信不可，这个叫所成的事。所以他就非常稀奇，到底发生的话 这些事情到底是怎样，他没有办法解释它。所以一到十二节呢，我们就可以看到当耶稣从死里复活之后，人碰到这个复活的情境，人碰到复活的情境，那么人会怎样？人基本上是 不会相信的，不会相信。为什么？因为我们 是很理性的人，所以我们总是要能够说出一套道理来我们才会信，即便我们眼见了我们还是 不相信，我们只说我们不明白而已。所以你看刘谦变魔术，对不对？你只能说哦，他确实是这样变，对不对？可是我们只能说我们不明白他怎么变了而已，是不是？那因为我们心中总在想，总有人知道他诀窍在哪里，对不对？那我们看起来好像真的是发生这种事，他手真的穿过玻璃，是吧？所以我们能看到这种我们理性不能够去理解出来的东西啊，我们只会说哦有这个事，但我们不知道他是怎么去做成的。那对耶稣复活的事就蛮艰难的，因为到底发生什么事，事实摆在眼前，可是这事实是不能解的，无法解释的。所以他们就在当中心里面就非常的疑惑困惑。好，接下来讲的事情是要告诉我们 啊，我们怎么面对复活这件事情是非常要紧的。这一段话里面呢，在讲一件事情，就是我们的心。啊，如果这段话我们先看的时候，那么呢，耶稣讲，啊，第二十五节，无知的人呐，先知所说的一切话，你们的什么心信得太迟钝。所以当我们讲信的时候呢，我们是讲心的信，好，不是理性的信，知道吗？理性会帮助我们，但理性不能够完全帮助我们。如果理性可以完全帮助我们的话，那么理性越强的人就会信得越好，但事实上不是这样。理性可以帮我们，但它不是决定性。好，心，然后你再看三十二节。我们讲解圣经的时候，我们的什么心，所以你要把心标出来，你就可以知道这一段话二十五节，然后三十二节，我们的心岂不是什么火热的，对不对？火热的。再来四十五节，耶稣开他们的什么心窍，使他们能够怎样明白圣经。所以我们讲信是讲心的信，心灵的心。所以接下来这一段，我们从这一段的叙述里面，我们要来认识我们怎么样用心来信。好，那么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我们人最喜欢的一个方式是眼见的信。如果耶稣是看得见的耶稣，可以说话，可以跟他互动，可以在我们当中行走，可以，跟他一起吃饭，看得见的耶稣信起来是很容易的，因为你根本不需要什么信心，对不对？因为你就怎样看得见嘛，你生病的人就带到他面前，主啊，这个人病了，耶稣说好，你的病好了，那我们就很高兴，是不是？其实我们都喜欢这种耶稣，这种耶稣最好。你也不用怕祷告他没听，对不对？因为反正你生病，生病我就把你带到耶稣跟前，对不对？耶稣看到你，他就说，哦，你的病好了。你有问题，耶稣说你的事解决了。你看这样的耶稣多好，我们喜欢这样的耶稣，我们也是一直用这个方式来信耶稣。但是耶稣不要，要记得耶稣不要，因为这样的信上帝不要，因为看不见的就不信。这是以色列人的信，以色列人的信看得见才怎样信，没有东西吃的就怎样就不信了， 口渴了没水喝就怎样不信了。所以信呢，不能从眼见，不能从眼见信啊。耶稣为什么要死而复活？就是要住在我们的心里，成为心里的信。所以这是我要强调的。所以福音书之后要强调的一个重点是我们的信要变成内心里面的信，心里的信，心里的信，这才是重点。但心里的信也不是那一种这个，叫做什么，就有一些人的迷信一样分不清楚状况，然后就这样信，也不是迷信。所以基督徒的信，要能够知道这个信是什么。所以后面这一段话要告诉我们，我们的信是耶稣住在我们里面的信。把这句话先放在心上，是让耶稣住在我们里面。所以我们的信是耶稣内住的信。耶稣内住的信，就是主耶稣讲，我住在你们的里面，你们也怎样住在我的里面。我们讲是内住的信。好，那 我先跟大家先把这些先提一下，那我们就来看我们的心怎么样让耶稣住在我们的里面，来成为我们的信是这样的信。所以先讲的，在以马忤斯的路上有两个门徒，这两个门徒呢也在那一天 他们就往以马忤斯去。那么这个地方离耶路撒冷25里，25里就是12.5公里，走路大概3个小时。那么这两个门徒就在路上谈论这两天发生的事，然后耶稣就跟他们走在一起。第16节，他们认不出他来，为什么？因为眼睛迷糊。这个也很特别，照理说你认识一个人啊，不应该认不出来，可是这两个就认不出来。其实耶稣第一次出现，门徒大部分也都认不出来，认不出来，是变的。所以我以前跟你们交通，你复活不是这个样子，会变，会变。
他身体还是从他身体不见了，
所以他还是从他原来的身体复活变成荣耀的形体。所以我们还是用我们这个，我们将来会有一个荣耀的形体，所以我们会转变。所以将来被提的人他就转变，会转变。那转变成怎样？那圣经只告诉我们变成一个有荣耀的身体。好，所以这里面一个叫葛留巴的就回答耶稣，因为耶稣说你们怎么脸上带着愁容，然后他说哎，你既然从耶路撒冷出来，那这个人一想你一定该是在耶路撒冷做客，为什么？因为前一天是什么？安息日。所以他能不能出来？不能，对不对？所以今天 你跟我们一样从耶路撒冷出来，那表示过去这几天你在哪里？耶路撒冷。如果你在耶路撒冷，你应该知道耶路撒冷发生的事。他说耶稣就问他们什么事。其实耶稣是知道还问了，就是让他们重新回想。他说拿撒勒人耶稣的事，他是一个先知，好，他行事说话都有大能力，祭司长跟官府把他解去定了死罪，钉在十字架上。我们素来所盼望要属以色列民的就是他，不但如此，而且这事成就现在已经3天了。所以这些人的困惑是什么？明明知道耶稣是有大能的先知，对不对？而且来属以色列民的就是怎样？是他，他也是我们的什么盼望？那就表示说他们已经认定耶稣是弥赛亚，那这弥赛亚来做以色列的王，要来救以色列的。但是要来救以色列的王既然被以色列人给怎样钉死，所以就他们没有办法理解的，没有办法理解的。来救以色列的人却被以色列人给钉死，而且不是别人哦，是被祭司长哦，被祭司长。那如果我们回想以色列当时的情境的话，耶稣有指责他们，他们好好的建造先知的坟墓，有没有？他们不是把先知的坟墓盖得很漂亮吗？对不对？表示他们承认以前的祖先对先知是错的，所以他们就建造先知的什么坟墓。可是现在又把先知给怎样杀了，所以呢跟他们祖先做的怎样一模一样。所以这两个人就很困惑，这些事情全部搅在一起。好，搅在一起还不打紧哦。22节，我们中间有几个妇女使我们惊奇，因为他们清晨到坟墓那里看不见身体，就跟我们讲说他们看了天使，甚至说他们复活了。我们有几个人去看，也真的是看不见耶稣的身体。所以你看这些人的困惑呢，不是只有耶稣被钉死的困惑，是耶稣复活造的困惑更大。而且呢又有妇女说看不到身体，又有这些妇女又说天使又说话了。好啦，我们现在看起来很简单，但对当年的人其实是非常艰难，因为他们不知道怎么信这个事。好，这些话都有了以后，既然 不信，所以这就是耶稣讲他们的话。25节，耶稣说无知的人，无知的人，这 这里无知，其实这些人有相当的认知，可是最后为什么变成无知？就是先知所说的一切话，你们的心信得太迟钝，就是没有得着那一个最终要达到的目的，就是无知。无知，无知讲的是他们没有得到那个最后要得着的目的。先知所说的一切话要人信，就是要达到这个目的，就是什么？基督受害进荣耀这件事情，就是这个目的。那么人却用人自己的想法来想耶稣，所以人就落在自己的困惑里，就变成什么？无知。所以路加福音讲三种无知的人。第一种无知的人是在11章40节，耶稣讲三种无知的人，我们复习一下。11章40节呢，是讲到法利赛人。法利赛人外表做得很漂亮，那里面呢却不处理。所以耶稣说，无知的人啊，照外面的不也照里面吗？把里面的施舍给人，你们就洁净了。所以耶稣责备法利赛人，就是你外表做得很敬虔，人看得见的你都做，但是呢是无知的。为什么？因为上帝是看内心的，看内心的，所以重点在内心，神在看内心啊，人看不到内心。我们外面可以装的，别人都看不出来我们里面的诡诈，看不出来我们里面的败坏。所以我们外面啊装饰的很好看，里面却是败坏，这就是无知，因为把重要的给失去了，只在专注那些假象，而不注重那个真相，对不对？所以这是无知。第二种无知的人是12章20节，就是有一个财主，他收入很好，土产田产非常的丰盛，然后呢他就说，那我怎么办？物产这么多，我就盖很多仓房，对不对？然后把东西留起来。哇，他觉得自己很聪明，留这么多，赚这么多，留这么多。最后20节，上帝跟他说，你无知的人，你是一个糊涂人，今天晚上就要你的命，对不对？那你所预备的归谁？所以你为自己积的财宝，在上帝面前不富足也是这样。所以这里讲两件事情，一个事情就是人一生努力的到底是真的生命，还是只是今生会过去的生命。还有一个人到底为了预备，只是为今生做预备，还是也会为永生做预备。所以不能做无知的人，不能做无知的人，因为无知的人只是看重眼前的，看重表面的，这些都是什么？无知的人。因为到最后没有了，到最后什么都没有。法利赛人努力这样子装作宗教敬虔的样子，最后有没有得着？没有。这一个财主努力的积蓄了这么多东西，最后有没有得着？也没有。所以同样的，这两个信徒，耶稣就说他们的心信得太迟钝，是无知的，因为这些都显给他们看，他们却没有得着。这样知道吗？就是你没有真的得着，就变成无知了。上帝要给了这么多，所以基督在你们当中活过，也为你们受害，也为你们复活，你们都看到了，可是却信不上。所以耶稣就说，无知的人啊，你们的心信得太迟钝。所以我们从路加福音三个无知的人可以得一些学习，我们的信仰一定要很真实啊，常常省察我们里面，我们在世上所得的也要常常的反思，会不会成为我们生命的捆绑。然后我们对上帝给我们话语的领受，我们也要常常的思想， 我们信不信得上，信不信得上。那信不上的人的意思就是说，我们常常飘移，一下子信，一下子又觉得会吗？一下子信，一下子又觉得怎么会是这样？常常疑惑，这样我们就会在当中飘来飘去。好，所以二十七节，耶稣就跟他们讲，从摩西跟众先知起，凡经上所指着自己的话，都给他们讲解明白了。所以表示整个旧约都在讲什么？都在讲，重点在讲耶稣，在讲耶稣。所以我们读旧约，如果读不到耶稣，就蛮可惜的。因为旧约在讲耶稣，在讲耶稣啊，神上帝怎么样为我们预备这个将来的弥赛亚，所以旧约是让我们看见他。好，然后后来他们回应这个事的时候，在32节说，他跟我们讲解圣经的时候，我们的心就怎样火热起来。所以我们读圣经，读得懂心就会火热，知道吗？读不懂的话就会冷冷的，就会冷冷的，因为没有感觉，感觉不懂。好，所以已经到晚上了，日头平息了，然后他就请耶稣跟他们进去，然后耶稣就进去坐席的时候，拿饼拨饼，他们就知道是耶稣，他们眼睛就怎样明亮，从迷糊又变成什么明亮，所以他们就认出耶稣，一认出耶稣，耶稣就不见了，就不见了。怎么不见了？他们也不知道。所以这样子一不见以后，这两个人就觉得不能够在这里了，所以他们赶快又回哪里去？耶路撒冷去。因为其他人跟他们两个一样，也是什么，也是迷糊的，所以他们就把这个见证呢说给11个使徒跟其他的人听。好，所以这是第一个讲到心，我们心啊，当我们读了圣经发生的这件事这些事的时候，我们有没有真的是能够在内心里面啊，从经上的话那么读到一种火热，就是说对耶稣这样受害进入荣耀是应当的。然后他这两个人受了感动回到耶路撒冷，然后跟门徒讲这些事的时候，36节，耶稣就显在他们中间。你看耶稣要不见就不见，要怎样出现就出现，所以呢他们惊慌害怕，以为所看见的是魂。所以人实在，我们实在不能够知道到底复活的身体是什么，所以人以为是魂。那耶稣就问他们说，你们为什么愁烦，为什么起疑念？你看，我们在信仰的路程，环境让我们惊慌害怕，我们内心就会愁烦，我们就会有不疑念，知道吧，就会有疑惑，这几个都会绑在一起，绑在一起。所以耶稣说，你们看我的手，就我的脚，你们看，你们可以摸，魂呢无骨无肉，你们看我是有的，就把手脚给他们看，然后他们高兴得不得了。那耶稣说有什么吃的，他们给他一块一片鱼，一片烧鱼，他就吃了。所以有些人说，哎呀，到天上什么都不吃，我说不一定，你想吃就可以吃。好，耶稣在这里有没有吃？有啊，有吃。所以还有人跟我说在天上吃素，我说没有这种事情，因为耶稣在这里吃什么？吃烧鱼，吃烧鱼。所以不要用人的想法，还好圣经有写，要不然我们也不知道。所以我们知道这个荣耀的形体保留了一些证据，对不对？手跟脚有它的钉痕，对不对？保留了一些证据，那么呢不是一眼就可以认出来，然后它可以想出现就出现，不见就不见，对不对？那么也可以呢 吃东西，所以你去想那是什么身体，就是啊，也不用想，因为以后就知道，因为我们就会有这种身体，我们只知道这个是将来我们的身体。好，所以吃了以后，耶稣就跟他们讲，我跟你们在一起的时候，讲了摩西的律法、先知的书、诗篇上所记的、凡指的我的话，都必须应验。所以，我们基督徒读圣经跟一般人啊看圣经不信的人或者做研究的人不太一样。我们基督徒看圣经是上帝的话，而且是什么？是正确的，知道吧？为什么？因为他要讲一个事实，讲耶稣基督的事实，所以他圣经、摩西的律法、先知的书、诗篇这三样，其实讲的就是旧约圣经。就整个旧约圣经就是在讲，在指向基督，让我们知道上帝为什么要差，为什么要差基督来，怎么为我们预备，怎么样应验。就是所以读旧约呢，啊，旧约是一卷整个旧约是一个很读起来，如果我们可以读到基督，是很心里可以很火热，知道吧？就很心里面会觉得很充实，很满足。只是说，如果我们读的都读不到基督，我们就怎样？我们就越读越没有兴趣，对吧？所以大卫读旧约会说比蜜还甘甜，越读怎样？越甘甜，对不对？哦，那么呢？但是我们啊，如果读不到就觉得越读越怎样？越想打瞌睡。问题在哪里？四十五节要心窍要可以开，知道吗？自己的我们 读东西，我们理智是开，我们心窍没有不一定开，心窍不一定开。好，所以耶稣就开他们心窍，使他们明白圣经。所以如果一个人你们读圣经想明白圣经，一定要心窍开，心窍开。好，那我们就来看心窍是什么。心窍呢，就是心窍在圣经里面啊，常常翻的是悟性，悟性，领悟的悟，哦，悟性。啊，你看诗篇一百一十九篇，哦，诗篇一百一十九篇，哦，那你可以看一下，哦，它就是说，我们要明白上帝的话。那明白上帝的话怎么明白？三十四节。求你赐我什么？悟性，悟性。所以七十三节，求你赐我什么？悟性。三十四节说你要赐我悟性，我才能遵守。七十三节说你要赐我悟性，我才能够怎样学习，才能够学习。所以圣经呢，用悟性，悟性来讲这一个，讲这一个啊，这一个心窍。心窍。好，那我们来看几节的圣经。这一个我们先看一下，心窍如果坏掉呢，那么呢，啊，那就麻烦大了，因为这样子的话我们就读不懂，读不懂神的话。好，所以心窍是什么？心窍是神原来赐给人里面那一个灵的功能，灵的功能。那么灵的功能呢，啊，人在生命的历程当中，这个灵的功能呢，啊，被遮蔽的，被破坏的，或者是在当中呢逐渐的失去的那一个灵的功能。好，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啊约伯记。我们先看箴言啊，我看一下箴言后面是传道书，传道书，我先读传道书这一节。箴言传道书。 我们先读那一个，神的灵是耶和华的灯，鉴察人的心腹。这个是在，应该是在箴言。好，我们先看箴言二十章二十七节。箴言二十章二十七节。好，二十章二十七节我读哈，人的灵是耶和华的灯，鉴察人的心腹。所以人，当上帝向人吹一口气，创世纪讲，人变成有灵的活人的时候，我们跟万物不一样的地方在这里，我们里面有神的什么灵，里面的灵就是我们里面的灯，所以我们里面有光，知道吧？所以人里面有光，有生命的光，然后这个光呢会鉴察，就把人里面的是非照出来，知道吗？所以我们人常常讲人有是非之心，知道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所以我们人里面有一种是非之心，所以有些时候你会说，哎，并不需要人家教你，你就有一个是非之心，知道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好，这是一个功能，放记起来。再来看约伯记三十二章第八节，约伯记三十二章第八节，好，这里说人里面有灵，是全能者的气，就全能者的灵，灵跟气是同一个字。我再说一次，人里面有灵，全能者的气使人有聪明。这一节讲什么呢？就是我们人里面有的灵是神的灵吹在我们里面的，是全能者的气。你们知道，创世纪神不是向人吹一口气吗？对不对？使人有聪明，这个聪明的意思就是说你能够用来认识神，用来认识神。所以人是万物当中有一种认识神的聪明，人有这个认识神的聪明。好，所以这里呢讲的这些呢，这两个先记起来，然后就可以回想刚才我们讲的，求你赐我悟性，让我能够明白。诗篇一直讲悟性。好，那这个到底是什么呢？我们再看一节一节，罗马书第一章二十八节，罗马书第一章二十八节这里说什么？他们故意不认识神，神就让他们存什么邪僻的心，就是你原来的心是分别是非，对不对？是能够认识神，但人为什么心灵里面变成不认识神？因为人故意怎样不认识神，这很特别哦。很多人讲说我不认识神，但上帝将来会告诉，会跟人说你是故意不认识我。很多人说我没有故意，那上帝会说你故意，会说你故意。为什么？因为你看第一章，刚才是二十八节，你看第一章十九节二十节，十九节二十节说，上帝的事情人所能够知道的原显明在人的心里，因为神已经给他们怎样显明，从造天地以来上帝就显明。那么这是事实哦，你去读所有的这些古代人的书籍，对不对？他们都认为有什么？有道，有天，有一个造物主。所以人为什么看万物去思想生命？那就表示人知道有一个什么造物主。所以当人跟来到上帝面前受审判的时候，说我不认为有的时候，上帝就显给人看，因为他已经让人知道有，只是人怎样用人的想法去否定他，所以这叫故意不认识。
那像现在，因为就是说，就算有些人他没有，就是被人真正传福音，都直接跟他讲，可是基本上，因为现在我相信大概99%的人都听过上帝，就也就是也知道主耶稣，然后 然后他们，但是他们比如说他们去选择另外一个信仰，他们的信仰这样子，他们那算是故意不认识神吗？
好，圣经只是告诉我们，人所有的做不好都是故意的，人要为自己所行的一切恶负责任，但人常常会说我是不得已的。那么第二章，罗马书第二章就讲到，十三节，十四节，没有律法的外邦人，他们自己就是自己的律法，因为他们的心有一个是非之心在当中做见证。所以任何一个人将来在上帝的审判面前，上帝审判人 是合理的。为什么？因为上帝已经把是非之心怎样给人了，人里面有一个判断，人里面有一个判断，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所以我们中国人也讲人有良心嘛，对不对？你就是有良心，但 你说没有，到时候你自己去跟上帝讲，因为你跟人辩是没有用的，知道吧？因为将来你去上帝就打开你的心给你看，因为我已经把那个灵放你里面了，把那个光放你里面了。
所以他们已经做了一个选择。
其实人都做选择，人都做选择。在上帝面前为什么人都没有办法躲避？因为他做的选择，知道吧？好，那我再请说。
请问，那就是上帝拣选他，就会让他选择是上帝。他没有拣选他，所以他就会心里刚硬啊。
不会的，这不是拣选。这我跟你们，在罗马书我再跟你们交通哈。我们上帝拣选是上帝拣选，我们回应上帝是我们的责任。上帝是根据我们所有的来审判我们，审判是。
他法老王，他会让他心里刚硬，他就。
但是法老王是自己的回应，你选择刚硬回应神，上帝就会让你刚硬。
可是他还没做的时候，上帝就说法老王。
对，因为法老已经刚硬了，只是上帝让你的刚硬的先显出来而已。所以人常常会觉得说，上帝你使我这样，上帝说不是，是人已经怎样想这样做的。那上帝告诉人，人还是怎样，还是会这样做。
其实他的意思就是他不知道说为什么圣经写说神使法老刚硬。
神使法老刚硬哈，是一个圣经讲的啊，神使法老刚硬就是啊，上帝使他刚硬。那上帝为什么使他刚硬？我们会以为是他原来不刚硬，不是。是因为他刚硬，所以上帝就使他怎样刚硬。
所以就是说，像我知道，就是那些有些很多就是别的信仰，他就会去接近自然，会去打禅，或是甚至像什么像云门啊，或是木马什么泰国什么的，他们要就会去海边、去山上、去接近自然、去那种。可是他们却选择他们去，比如说去拜拜那种的。所以事实上，他们那所以照圣经上的意思就是说，他们其实已经神的灵在他们当中，那个对自然就是造物主的那种神奇在他们心中。可是他们却选择，所以即使他们夺得与人和善多么的慈悲为怀什么的，在上帝眼中就是属于他们，就是算故意嘛，因为神已经那个自然的就是那种灵已经在他们心中，可是他们却就算没有人直接跟他们传福音，他们也知道有上帝，但是他们却在又走了另外一条路。
这是我们人最困惑的一个地方，就是说这些人所行的事没有不好，对不对？那我们会认为一个人所行的事如果都没有不好，那为什么他们不能得救？这是我们的困惑，是不是？那重点就来了，当一个人所行的事没有不好，是不是等于他把他的罪的本性给挪除掉了？不一定，我只能说不一定，因为我们看不到内心，对不对？但重点是什么？圣经告诉我们，我们只能在外在上做得好，我们没有办法挪除罪的什么瑕疵。 所以我们可以把外面的做得非常好，可是我们挪除不了罪的瑕疵，上帝说这个我不要，懂这个意思吧？所以那个是一个根本的问题，根本的问题啊，这是一个关系的问题，也是一个根本的问题，就是它跟上帝没有关系。比如，用这个比喻不是非常好，不过讲到关系类似这样，比如说啊，你的丈夫呢，就跟你说我非常爱你，但是我对你的爱呢，也是一个对众人的大爱，所以他把他所有时间都是爱别人，所以他就跟你讲，我从来没有做一件不好的事，我做的都是爱人的事，你看这些人都非常爱我，你觉得怎样？你就给他鼓掌说，哇，你做得真棒。不会，因为关系，这样了解吗？人有一些根本的问题，根本的问题，所以啊，圣经就是要告诉我们几个 很重要根本的问题。人第一个根本的问题是该隐的问题，就上帝，我是种地的，对不对？我拿地的土产献给你，你为什么不高兴？所以该隐认为不合理的是谁？神。就这样，所以人第一个问题就这样，我是种地的，懂这个意思吧？好，我拿地里的土产献给上帝，上帝你就应该怎样？高兴。可上帝说我不高兴，为什么？因为上帝跟他讲，你做的是不对的，虽然你不知道他不对，但罪已经在那里，罪一定会追上你。那表示他有没有除去罪？没有。就重点在这里。所以人常常想说，我做了很多好，来证明我胜过罪，对不对？其实很多宗教是这样，他们认为我做了很多好，所以我胜过了罪，是这样，人以为是这样。但是罪在上帝面前却没有被除去。
牧师，你是说该隐是因为他行为的问题，并不是他献的供物？因为
不是供物，是他的心。
对，就是他就是种，他就是
种地。
对，
但是他没有去思想上帝为什么不悦纳他，这是他的心。
就是说。他自己的心，也许他自己都不知道，可是在后来当上帝不悦纳的时候，他就对亚伯那样。所以其实他的心埋在罪性埋在心里头，他自己都不知道的时候，神就已经看见了，是这样子吗？
这样子的，耶稣说，我们献祭的时候，有想起别人跟我们怀怨，我们就要去处理，对不对？所以耶稣一直讲，我们的问题不是外显的那些事，是我们内在的事，所以。该隐认为上帝我要献祭，我就把我亲手做的来献给你，所以上帝你就应该高兴，是不是？可是上帝要的不是这个，上帝要的是你献祭是因为说，上帝啊，我需要献祭，因为我这个人是一个罪人，知道吧？需要有一个来代替我受罚的。该隐没有这个思想，所以他没有对付内心的问题，他只是外在来讨好的问题，懂吧？那我讨好你，你为什么不高兴？哦，所以这个刚才我要讲的重点回到一个根本点，就是说有一些人他们行为举止各方面从人看都很好，思想也很好，但重点只有一样，罪没有处理掉，所以上帝不要。因为耶稣来就是要除掉人的什么罪，因为那个罪还在，只要给人环境，罪就会怎样显出来。所以人无论行得多好，你除去不了罪的，但是人一直认为人要靠自己做好来证明人怎样已经胜过罪，这样能够明白。所以我们的真正的问题，为什么一定要耶稣为我们死？因为我们就是胜不了罪，但我们会用很多想法觉得我们可以胜过罪， 比如说你去修道，你去修行，你去禅修，你去打坐，你去做什么，人都很想怎样胜过罪。好，所以这就是心的问题。我们的心让我们知道我们有一个是非之心，所以是非之心一定会责备我们做错的，所以人都会认错，应该是这样，因为人知道错，所以人里面会知道错，但人不一定会向人认错，因为那有面子的问题，有面子的问题。但人知道错，人也想纠正错，一般正常的人是这样。但是圣经不是叫我们做这个事，圣经要我们做的是更根本的事，根本的事就是悔改。悔改跟认错，我上次有跟你们交通是不一样。人都会认错，那认错以后希望人怎样？原谅，然后就不算，对不对？而悔改不是，悔改是知道说我错了，我对我所做错的事我没有办法弥补，我只能求什么？上帝赦免，求上帝恩典。所以这就悔改。所以悔改的人对将来有盼望，这个盼望不是我能够做多好，是上帝为我付的代价，是上帝的儿子把生命给我。所以一个悔改的人，当他认错之后，别人再怎么对他，他都会接受。一个认错的人不一定，有些人认错了以后，后来你多讲他几句，他就怎样？生气。我已经认错了，你还要我怎样？这就是认错，不是悔改，知道吗？悔改会觉得说，悔改的人会继续知道自己就是蒙恩典站立，所以那两个不一样。好，回到我刚才要提的心，刚才我讲的心是什么？心第一个是我们里面有是非之心，神的灯照明我们的里面。第二个，我们可以认识神，对不对？认识神。好，罪是什么？罪就是让我们落入黑暗，知道吧？好，所以使徒保罗在讲罪的时候讲说什么？讲到使徒保罗讲罪的时候，讲到这世界的神弄瞎了他们的什么？心眼，有没有弄瞎？我们本来里面有光，对不对？可是现在被怎样？被弄瞎，被遮蔽，被遮蔽。所以我们的心变成失去的那一个啊，这功能不足，功能不足。所以有一些人一直违背良心的时候，很可能他的良心就迟钝，知道吧？内心就迟钝，不是没有，只是一直被遮盖。一直被遮盖，然后呢落入到黑暗里，这是再来还有一个呢，很多人就会落入到那一个败坏当中，所以他的功能就受亏损。所以哥林多后提摩太后书三章八节说，他们的心地坏的好像船破了一般。这是使徒保罗讲到当时有一些人，那么呢故意借着福音的真理来迷惑人，这是提摩太后书三章八节的。他说，从前亚尼和响比怎样抵挡摩西，这等人也怎样抵挡真道，他们的心地坏了，在真道上是可废去的。心地就是这里的心窍，就是这里的心。所以保罗说，他们的心呢，像那个船坏掉一样，船坏掉一样进的水，就不能再继续当船。所以人的心呢，会是在功能上受亏损、受污秽，进入黑暗。那么我们基督徒要的是什么？就是圣灵来开我们的心窍，知道吗？圣灵来开我们的心窍。所以以弗所书第一章就讲，神把智慧跟启示的灵赏给我们的心，赏给我们，并且照明我们心中的什么眼睛。这是以弗所书第一章第十八节十九节的祷告词。这个每次我们读圣经的时候一定要这样祷告，知道吗？ 十七节、十八节就是开心窍，开心窍。以我所述，啊，以我所述，我再读一次。十七节，求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神，荣耀的父，将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你们，使你们真知道他，并且照明你们心中的眼睛，使你们知道。好，所以基督徒啊，如果我们只是讲知识面的道理的话，好，那是用途有限，知道吧？用途有限，真正要的是开心窍，心窍要打开，你真的看到那个盼望，真的看到。所以这几个人呢，这几个以马忤斯路上的这两个门徒就是这样，就是你都看到耶稣做的事，也看到耶稣在当中死而不见了，复活了，但是他们没有办法信，因为心窍没有什么开，心灵的眼睛没打开。所以耶稣说，耶稣在这里就打开门徒的心窍，使他们可以明白圣经。所以以前华省的林道亮院长，很多人跟他讲说读圣经读不懂，心窍没有开怎么读得懂，他的意思就祷告不够，祷告不够。他说你每次读经就要祷告，求神开我们的什么心，开我们的心，开我们的心，就属灵的悟性要能够被恢复，知道吧？要能够被开启，属灵有悟性的时候，你才能够知道，才能够知道。那以后我会跟你们慢慢讲，那人属灵的悟性啊，一个是被罪所污染，一个被魔鬼所蒙蔽，一个啊被自己的私欲在当中所辖制，所以我们那个灵性就怎样，就黑暗，就黑暗，就昏睡，昏睡。那心窍要开启，心窍要开启，所以那我们自己开不了。所以四十五节是耶稣开他们的什么心窍？
对啊，要耶稣开啊，那上帝开我们眼睛才看见，
对，
耳朵才听见，
对。
那
他不开啊？
对，祷告。
不开是因为我们不求啊。雅各书讲啊，我们要求，求属天的智慧。雅各书是用属天的智慧来讲这个，神乐意给，但我们要求。好，那求的其实，上帝要开我们的心，我们要先把我们的心放在对的位置。好，那个位置是什么位置？谦卑人的位置，谦卑人。我们跟上帝求，我们在哪个位置？谦卑人的位置，知道吧？我们在谦卑人的位置，如果我们觉得我们都懂了，我们就在哪里？骄傲人的位置。如果我们在骄傲人的位置跟上帝说，上帝啊，你来开我的心窍，这是没有用的，因为我们的位置是错的，知道吗？所以求的目的是让我们的心放在领受恩典的位置。所以刚才罗美说，哎，上帝不开就不行，但重点不是上帝不开，重点是我们要先在什么对的位置，对的位置。我们在对的位置，上帝才可以把属天的智慧怎样给我们，因为我们才能得着，要不然我们会浪费，知道吗？给我们，我们会浪费的，没有用。好，所以这一段话跟弟兄姐妹交通，就是这一段话整个信心在讲什么？我们基督徒在讲信是一种心啊，你来到上帝面前求他把恩典给我们，所以那是一个谦卑人的位置，在那个位置你跟上帝求，上帝会让我们的心被开启，让我们心眼可以看见，你读上帝的话，上帝的话就怎样进得来，知道吗？进得来，进得来，我们就可以在当中，心里就可以火热，眼睛就可以明亮，就可以明亮。所以如果你常常读圣经，读了说哎呀，读一遍两遍读不懂的时候，记得，记得就是你的心要先 静下来，心要静下来。我们心不静下来不容易读，那你什么时候可以静下来？啊，通常你觉得你突然之间静下来了，你就听得到声音。先知也是一样哦，以利亚跟上帝说只剩我一个人，他们还要杀我，对不对？上帝不跟他说话的，知道吗？上帝就叫他吃啊睡啊吃啊睡啊跑啊，跑到他没力了，对不对？然后好不容易他真的静了，上帝就用极小的声音怎样跟他说话，因为这时候他的心才听得到上帝的声音。所以不是上帝不跟我们说，上帝当然我们 停不下来，知道吗？不太贴切的比喻，不过容易懂。你有没有看到那个小孩子一两岁在那里哭闹，然后妈妈在旁边一直喊什么？不要哭。然后他就怎样？继续哭，对不对？好，那时候通常这孩子会哭，我通常我会去抱他，我说你再哭一下，我先把你眼泪擦一下。然后他就哭，我说再哭一下下就好，然后他就跟我点头，然后再哭一下下他就好了。为什么？因为他想他才听得到，知道吧？了解吗？如果我一直跟他说不要哭，他会一直哭。为什么？因为他不认为我要听他讲，他没有办法达到他要的目的，他要的目的他要能够说出来。所以你让他不哭了，然后你说那你慢慢说，他就会跟你讲他要什么。然后你就跟他说，那你先不要哭， 我们来做这个事。所以他不会哭。所以他们有些时候问我说，李哥为什么孩子到你那里就不哭？我说你让他不哭他就不哭啊。其实他就是会哭啊。因为什么？因为我们是任凭他哭啊。所以孩子是这样啊。孩子他的心是蛮单纯的，但是我们要能够顺得到他。所以有些时候我们来到上帝面前，有些时候我们听不到声音，因为我们的心太焦急了，太焦急了，太困惑了，在当中我们一直被在那边晕眩一样，知道吗？所以有些时候上帝要我们怎样停下来，停下来。所以圣经有一句话说，你们要休息，你们要知道，也要说你们要休息，要知道我是神。我们的心常常停不下，停不下。好，所以这里呢，跟大家交通的就是说，神乐意让我们知道，了解吗？但是这个知道不是知识面的知道，好，不是知识，是什么？内心开启。好，所以耶稣就告诉他们，指着经上所说的话都开启他们心窍，然后呢照经上所写的怎么样怎么样都告诉他们。所以你才知道为什么使徒行传彼得那么会讲道，知道吗？因为这时候他就怎样心窍通了，知道吗？先前还没有通，这一下子心窍怎样通了，就跟练武功一样，这下子通了。然后四十八节就告诉他们四十七节我们要知道，我们要奉他的名传悔改赦罪的道，从耶路撒冷起直传到万邦。所以我们基督徒传福音是传叫人悔改，让人知道耶稣为我们死而复活，罪得赦免。那么我们是见证人，我们是这些事的见证，然后我们会带着应许而来的能力。所以这几个都是在一起的。我在讲我们都是要传悔改赦罪的道，我们都是见证，我们都要有，我们都带有见证的能力。这三样是我们出去做工，我们才去做传福音做工不是靠我们的能力，对不对？我再说，我们传悔改赦罪的道，这是上帝的心意。我们是这些事的见证，因为我们都是受差派的。然后我们应许这个上头来的能力，就是圣灵降临在我们身上的能力，这是使徒行传要讲的。所以我们是因着这样，所以我们 就在当中继续的在世上。所以基督徒在世上的目的是什么？就是成为主的见证人，靠着主所赐的能力为他做见证。好，要不然我们信主的得永生了，我们就到天上去就好了，留在这边做什么？留在这边的目的是因为世人不认识主，所以我们有这个使命去让他们认识。好，那么耶稣就带他们，给他们祝福，然后他就被带到天上去，所以所有的人就欢喜快乐回耶路撒冷，在殿里头称颂神。好，所以是路加福音呢，我们再回到第一章的时候回想一下，是路加这个路加写给提阿辉罗的，提阿辉罗，提阿辉罗让提阿辉罗知道耶稣是谁，让耶稣提阿辉罗知道耶稣是谁，让他知道说，回到第一章，你看第三节，他说我提笔，这些事我从起头都详细考察的，就定义要按着次序写给你，使你知道所写之道都是确实的。所以路加讲得很清楚，我从起头开始去考察，所以他从起头从施洗约翰那边开始查起写起，一直写到耶稣复活给门徒看，然后升天。好，所以我们读完了路加福音，今天最要紧的最后这一个就是跟你们交通，就是我们所信的神是神的道在我们的里面，我们的心被开启，我们一定要心开启，用心被开启来认识真理，那这样我们才在当中所信的不会迷惑，不会迷惑，那我们才能够知道我们所信的都是确实的。然后这一段里面也跟大家提，我们常常在读经祷告的时候，常常要跟主祷告，让我们的心被放在对的位置。那我跟大家交通，那个对的位置就是领受恩典的位置，那个位置呢就是谦卑的位置，单纯的位置，谦卑的位置，单纯的位置。所以那个位置常常是一个位置，是你跟上帝说这段话你读的，你不懂的是什么，那个位置，那个位置，很多东西你可以跟上帝讲为什么，然后你不懂，然后求他帮助你知道。好，先停一下，有没有问题？
我想回应刚刚那个使法老心刚硬啊，因为我的确是查了很多都是耶和华使法老心刚硬，那会不会就是法老的位置他原本就是没有在谦卑的位置，所以神就是使他的刚硬外显出来？
我们人只能从外显的当中去看事情，所以法老的心刚硬，神使法老的心刚硬，这个部分呢是有意思的地方，因为我们人常常会想的一件事情，说上帝的智慧应该可以使法老的心不刚硬，对不对？
应该这样说，比如说我现在我在对家人传福音，然后他们就是不信，然后我就想说是不是耶和华使他心刚硬，然后就是会因为圣经上有这样的例子啊，但是我是不往这方面想，可是事实上圣经就是有就是因为我有查，用软体查那个耶和华使法老的心刚硬，然后也真的就是照耶和华所说的那样，那感觉就是很预定论嘛。
神使他心刚硬，我这样子讲，我们某种程度我们也有这种能力，知道吗？我还是喜欢用小孩子做例子。一个小孩，其实父母看一个孩子开始闹的时候，父母都知道后面会怎样发生， 但是父母一开始的时候，小孩子没有本事去这个掌握住后面发生的，父母比较有掌握的可能性。但是你父母要不要掌握？如果你不掌握，让他继续发生，那就到后面，知道吗？好，那这个是父母的原因还是孩子的原因？我再讲一次，就是一个孩子开始闹了，对不对？比如说，你可以看到有一些孩子，一岁多到了店里头，为了想买什么，那不爸妈说不肯，他躺在地上大哭大闹，对不对？好，当他开始的时候，父母知不知道后面所发生的？以父母的智慧，他
是有预期心理啊，就是
父母知道后面，因为
躺在地上，
对，父母会知道后面会发生怎样的后果，对不对？因为我们是大人嘛，他闹了几次，我们知道，是不是？那孩子呢？孩子他的思路其实是比较短的，他只是要他的目的而已。那谁有智慧去解决这个问题？父母。所以父母要不要解决？所以 我说的，以上帝的智慧，他可以使法老心不刚硬，对不对？那圣经特别写，就是让我们知道上帝就是不要这样做。
那是上帝他其实我们就说就是结果论上帝借着法老的心刚硬要写出他的荣耀。
也不是这样，上帝只是要让我们借着法老显出人罪的本相。我们人对罪，我们人对罪的一个认知，我们人对罪的认知，我们一般人不认为那么严重。那我这样说，我们一般人不认为那么严重，还是你们信主前就觉得罪很严重？我想不会，你们看起来都是善良的人。
我觉得可以这样看，就是觉得神把恩典抽起来，就刚刚一个反面意思，就是神不给他恩典，把恩典抽起来。因为每次一次一次的神迹显现，都是神给他机会，可是他却搞硬。那就是不是那么字面这样想，就是说神把恩典抽回来。
对，恩典抽回来也是啊。上帝刚才我讲，上帝可以做，他也不做啊。
那其实就是任凭的，他本来
也是任凭。
他本来刚硬。他本来就心里刚硬，然后神就任凭他把那个刚硬显出来，所以就叫做神使他心。
对，他使这个字也在某些地方也翻作任凭，就上帝就是罪的第一个问严重性是什么？神说你们吃的日子必定死，这第一个严重性。就是上帝的生命的恩典不能够继续作用在人的身上，这是第一个严重性，而这个严重性也是最严重的，因为上帝生命的恩典不继续作在人的身上，人就朝死的方向走去了，人一直往死的方向走，因为上帝生命的恩典不作用在人的身上。
就是雅各书说的，神阻挡骄傲的人，降恩给谦卑的人。所以我的意思是说，如果我现在传福音的对象家人，他是真的很刚硬的，那我祷告替这个人求的，就是让他能够不骄傲谦卑，在对的位置上，才能够就是不刚硬领受恩典，这样吗？
这是要祷告的。那我们也要祷告主啊，让我们成为一个镜子，让他看到我原来是怎么样从刚硬变成谦卑的，知道？因为人看别人比较容易看，比较不容易看自己，所以我们基督徒为什么要成为见证？就是让别人看到自己，知道吗？看到自己不是我们说的，人要看到说这个人原来不是这样，现在怎么变这样？这样了解？这样他才可以回到什么镜子，才可以看到自己。所以 所以有些人他过去很不好，后来变好了，大家都很高兴，可是他还是不会因着他信耶稣。为什么？他们只会说啊，这个人本来很坏，信耶稣比较好，这样了解。但是我们是家人认识的人就不一样，因为他对我们有个期待，对不对？可是当他对我们的期待跟他跟事实不一样的时候，这时候他们就产生什么冲突，对不对？那是我们希望的是这个冲突让他们看到那个恩典跟美好，这样子的。所以见证的目的是让人去看见我们怎么样因着耶稣而不再一样。上帝有智慧啊，所以神的恩慈，神的恩慈跟严厉是跟人有关。人如果越谦卑，上帝的恩慈就越恩慈。那人如果越骄傲，上帝就越什么？越严厉，因为人领受不到恩典。那领受不到恩典，就会面对上帝的公义面。好，所以今天我跟弟兄姐妹提的这些呢，在圣经里面，记得我们信耶稣的时候，要从眼见的信，耶稣要帮助门徒的是把那个眼见的信转化成耶稣内住的信，住在里面的信，这样子。那为什么可以住在里面？因为从旧约一直到耶稣自己都证实了这件事，所以让我们可以打从心里切实的去认识他。所以我们的信心要建立在神的真道上，跟耶稣道成肉身两方面，两方面都是我们信心的真正的基础在那里。那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在这当中求神开启我们，使我们看见。因为我刚才跟你们交通的就是这不是知识面的事，知道吗？不是知识面的事，这是你内心被开启知道的事。好，接下来你们想继续接下去看约翰福音，还是文雅的建议读使徒行传？
因为路加福音等于是使徒行传的前传，如果我们看那个使徒行传第一章，他有讲，因为他使徒行传也是他写给提阿非罗大人，然后所以等于是如果我们读完路加福音等于是前传上卷，那使徒行传接下来就是下卷。我是想说，如果我们开始就是读完路加福音，然后读使徒行传，它会是一个很完整的叙述。那如果我们先去读约翰福音的话，因为约翰的写作模式跟路加是完全不一样的风格，那我们中间插了一个路加福音的话，再回来读使徒行传又换一个风格。所以我是想说，大家有没有考虑先查使徒行传，查完之后再回来查？
同意吗？可以吗？可以。好，那可以，我们就来看使徒行传。好，那我们下礼拜开始就查使徒行传。使徒行传跟前面我们讲路加福音呢有一个要紧的，就是刚才我有提到的这个摩西的书，先知跟诗篇上所记载是整个旧约，对不对？所以呢，到路加福音书结束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的是整个神在旧约的启示，还有在耶稣身上的启示。好，所以这个是神的真道的启示。神真道的启示呢，对我们刚才提到的是我们心窍要被开启，对不对？但是心窍被开启有一个要紧的事情，是我们刚才有说但没有强调，就是求神把赐人智慧跟启示的灵赏给我们，我有讲这个，对不对？照明我们心中的眼睛。 所以一个很要紧的，在使徒行传开始的时候要讲一个重要的事，就是我们把耶稣接到我们内心，成为跟我们同住的主。那么谁使这一个运行在我们内心里面，成为那个生命的实在？是圣灵，是圣灵。所以使徒行传呢，要告诉我们，所有的这些对耶稣基督、对神真理的认知，我们都是透过圣灵，透过圣灵去经历到那一个实际，这就是使徒行传。所以使徒行传要告诉我们，圣灵在当中怎么样带入我们进入到耶稣的内住。好，所以使徒行传呢，要查使徒行传的时候，有几样圣灵的工作我们一直要放在心上。所以我们先看一下圣灵的工作，圣灵的应许，然后我们以后读使徒行传的时候，我们会慢慢的反复的提这些请看约翰福音14章。所以有一些人说，我信耶稣，我已经信了，这样就好了。那这样子他读圣经还是读不着，为什么？因为他没有受圣灵，知道吗？一个人要受圣灵，信而受洗的就得着所应许的圣灵为凭据，对不对？所以有一些人跟我说，我信了，我不要受洗，这就很危险了。为什么？因为他的信还是自己的信，没有跟耶稣怎样连结。跟耶稣连结，我们是透过什么？内住的什么？圣灵，内住的圣灵。好，我们来看，我读几处，你们 记起来，我们在讲使徒行传的时候会强调。第一个就是第14章16节，我要求父就另外赐给你们一会保惠师，叫他永远与你们同在，就是真理的圣灵。那么呢，你们却认识他，因他与你们同在，也要在你们的里面。所以第一个要紧的是，我们要明白一切的真理，一定要透过什么？真理的圣灵，真理的圣灵，因为他才能够带领我们，带领我们。所以呢，再来26节，保惠师就是父因我的名要差来的圣灵，他要将一切的事指教你们，并且想起我对你们所说的一切话。所以我们读了圣经以后，圣经的话能不能成为我们生命的玛拿，这是靠什么？圣灵。所以你可以每天灵修，但是你的心不会满足，因为圣灵不动工你就没。所以你每天灵修，如果圣灵让你被受教导、受启发，你就满足。这就是灵修的目的哦，我再讲一次。所以灵修，你读一段圣经，读经、祷告、反思、昼夜思想，对不对？那圣灵开启你，那你就知道说，哦，这段话是对我说的，这段话是在引导我的。这是谁的工作？圣灵，圣灵。
但是有时候读经就是会觉得比较有，就是。都是一样 的状态吗？还是说也是有的时候？
有些时候高高低低有，所以有些时候我会这样建议你们，就是比如说你固定早上起来灵修很好，感谢主，可是你觉得今天没有得着，有没有可能？有，但不要灰心，知道吗？你就把它存记在心，然后一天当中你想到的时候就用这个经文默想就好。那很可能还是没有得着，不要说就会得着哦，没关系，你就存记在心，因为表示有些东西呢，要蹲久一点，才会尝到那个味道，知道吗？所以你再放几天看看。
那你跟我比较常有的经验，就是说，好像
就读经的时候，你都不太确定哪一句话是对我自己说的。反正如果在陪读的时候，我就会立刻就有圣灵感动，我就知道说他今天的状况，刚好我们今天陪读哪一段是对其中哪一个姐妹说。
啊，因为我们那个时候比较敏锐一点，因为看到别人的需要，我们很快从库房里面可以拿出东西来。那所以我们通常我们就慢慢去反复的思想。好，所以记得啊，刚才讲的这是十四章哈。好，那我们再看十六章，约翰福音十六章，圣灵来的第八节。圣灵来，刚才有讲，他是真理的圣灵，要叫我们能够想起主对我们所说的话，也知道主的事啊是什么。再来，所以圣灵的焦点是在真理跟耶稣身上。还有呢，圣灵的焦点在什么？第八节，圣灵来了，就要叫世人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为罪是因他们不信我。为义是因我往父那里去，你们就不再见我。为审判是因这世界的王受的审判。啊，圣灵帮助我们悔改的焦点在这上头。哦，第一个，我们悔改呢，对罪的最深处的悔改是不信耶稣。哦，不是，我们一般认为认罪都是认错，知道吧？哦，但是认罪的深度是不信。信不上，所以圣灵帮助我们，不单单认错比较容易，因为我们知道对错，但信不上比较难，要显出我们那个还信不够的地方比较难，知道吧？那是圣灵的工作。
其实这句古文主，但是有点不在理财，就是说审判罪，那听得懂。为义是什么意思啊？就一个正的一个反的。
对，先讲为这个很重要。第一个，为罪是因为我们对信的那个深度不够，知道吧？圣灵会帮我们，知道吗？所以保罗一直讲说，罪人中我是一个什么罪魁，对不对？第二个，为义是因为主往父那里去，我们就不再见他。那么为义呢？为义就是我们要为罪、为义，要记得那个核心都是我，那个我是谁？耶稣。所以我们为罪把核心拉到耶稣身上，我们容易，知道吗？为义我们常常会自义，所以我们还是拉不到耶稣的身上。
是义，
义就是上帝所要的那个正确的，上帝所要的。哦，我们常常认为说我们这样做，上帝就应该高兴了，就应该合理的，就应该就是对的。但我们做不到上帝耶稣要做的，知道吗？好，这样子讲好了。啊，有些弟兄姐妹，我们常常因着自己是基督徒的缘故，所以我们非常的舍己，我们非常的放下自己，我们非常对人好，那我们就觉得我们做得怎样？我们觉得这做得不错了，对不对？好，其实我们圣灵会告诉我们，因为耶稣往父那里去，我们就知道我们做得还怎样，还不够，还是耶稣在父那边不断为我们祷告祈求。因为我们的心如何，我们常常不知道。我说罪我们比较容易懂，义我们比较难懂。哦，义啊，如果我们只是说啊，我们做得不够好，这又太笼统，知道吗？圣灵会让我们看到说，我们还有哪些地方，哦，做还可以在当中做一些思想，靠着耶稣。记得罪，耶稣为我们付代价。义也是耶稣复活，对不对？复活叫我们能够称义的，所以我们一定要靠耶稣的复活显在我们的身上。所以我们为义也要去经历那个耶稣成为我们的义， 了解吗？那个有一点，有一点，这个一定是圣灵的工作。我在讲这圣灵的工作，所以有些时候我们传福音给人，别人信了，一开始我们很高兴，可是我们仔细去想，其实这也是谁的工作？圣灵的工作，也是圣灵的工作。然后我们更认识了以后，发现说，其实更认识说，哇，圣灵在这边做了哪些我们所不知道的，所以这就是圣灵。所以为罪，我想的罪，我们最不容易的是我们不信，我们不信的地方我们不一定知道，圣灵要开启。为义，其实我们有很多还没有做到的地方我们也不知道，我们觉得够了，我们觉得够了，我们觉得我们这样 很对，很正确，很正确。审判容易懂，因为这世界的王受了审判，受了审判，审判这世界的王，这世界上对人的诱惑，对人产生了败坏，我们不经意都会受影响。所以只有圣灵告诉我们，所以圣灵来是让我们知道这些。再来第十三节，真理的圣灵要带我们进入一切的真理，然后把听见的将来都告诉我们。所以真理有现在跟将来，有现在跟将来。所以我们读的真理啊，领受的真理，有现在的事跟将来的事，那我们都要能够去体会，这也是圣灵能做的事。为什么有将来的事我们要去体会？将来比如说一个弟兄姐妹，如果他得了一个病，然后别人祷告都好了，他祷告最后不好，他如果不知道将来的事，他就会很沮丧，知道吗？就会很沮丧，会觉得说为什么人家 得同样的病，人家祷告都好了，我祷告怎样不好。如果你知道将来，就不会沮丧。所谓将来就是说你知道上帝为什么就没有医治你，那这个不是你一厢情愿的想法，是圣灵让你知道。我一直强调的是圣灵让我们知道，才不会是我们自己的想法。那万一想法改了怎么办？对不对？但圣灵让你知道，这就不是你我的想法，是圣灵让我们知道。那这样子是我们信仰的一个切据在那里。好，所以这是圣灵来要做的事，要做的事。好，那么呢啊，所以这些放在心上，把刚才读的啊放在心上，这就是使徒行传要让我们知道。所以读使徒行传的时候，我们要看圣灵怎么样显出他在我们身上的能力，神的能力。复习一下，第一个，他会带我们进入真理，让我们明白真理，让我们让真理成为我们生命真正的粮，生命的粮。然后他会让我们想起主对我们所说的话，也把主耶稣要做的告诉我们，这是圣灵的工作。圣灵来的会叫我们罪，对罪，对义，对审判，这三面都带我们到那一个跟基督合一的位置上，合一的位置上。啊，我们刚信主的时候，我们的认罪比较是过去犯的罪，明显的罪。但是越认识主以后，我们认的罪就越深，知道吗？越来越深，越来越深。为义也是，为义也是。我们啊，刚信主，我们觉得这样做已经够好了，我已经够付出、够摆上了。但是当然我们慢慢越来越在圣灵里面的时候，我们越来越看见的是圣灵借着我们做出来的，知道吧？刚才我忘了讲这一点，圣灵借着我们做出来的义，知道吗？圣灵借着我们做出来的，做出来的。所以我们会成为那个器皿，器皿，好，器皿，然后去盛装那个恩典，然后让 上帝的恩典借着我们别人 去体会跟领受，这都是圣灵的工作，圣灵的工作。所以《使徒行传》要告诉我们圣灵怎么样使我们去经历他内住在我们里面，带领我们去走过那一个真理，然后去让主的心意在当中显明出来，然后能力在当中彰显出来。所以真理的圣灵为什么一定要真理？因为它跟真理是在一起的，真理在一起。所以使徒行传会一直把这些告诉我，告诉我。好，然后读使徒行传还要看的部分呢，是施洗约翰做过见证，他说我是用水给你们怎样施洗，将来真理的灵来要用圣灵与火给你们怎样施洗。所以使徒行传一直到后面的书信都在讲圣灵的洗，一个是圣灵用灵跟火给我们施洗，知道吗？火给我们施洗。所以我上次有跟你们交通基督徒一定要从火中经过，火是洁净，知道吗？所以不要担心害怕那个火，了解吗？记不记得因为先知以赛亚，天使不是拿一个火炭沾他的口吗？然后就说什么你怎样，你的洁净，你的罪得赦免，知道吧？所以火是这个意思，知道吗？火是一个把我们洁净的，让我们罪得赦免，那个是火。所以一个人走过经过火是讲这个意思，就是你走过那个深深的悔改，然后觉得说经过这个悔改你全身被怎样炼净。所以悔改是这个，真的是一个炼净，是觉得说我的罪真的怎样不算的，了解吗？真的被神怎样除去的，这是火，火的功效。因为火把那些败坏都怎样除灭。所以我还是强调跟认错不一样，一个人认完错，错还在，知道吗？只是你认了，但是罪得赦免不是，你是从火中怎样经过，成为一个洁净的人。好，那把这些放在心上以后，我们就可以下礼拜二开始读《使徒行传》。好，有没有问题？
你刚刚圣灵来要带你进入真理的生命，那他前面说什么真理的圣灵，就是特别提点我们认识真理的圣灵，还是圣灵都会带？
真理的圣灵是告诉我们，圣灵我们信主的人蒙所应许的圣灵在里面，那这个圣灵会带我们什么？带我们进入到真理，得着真理，进入到真理。所以真理呢，它不再是一个知识，而是真正的生命跟能力。那我们习惯把真理当知识，这是我们的习惯，但是真理不是只在真理知识里。
用火给我们施洗，这个火是不是指未来人生的苦难？
苦难也是某种程度的火，只要让我们洁净的，神用来让我们洁净的，熬炼我们的让我们洁净哦。要记得他的目的是让我们洁净的。很多人说，上帝你为什么让我这么受苦？受苦有几种层面，一种是让我们洁净，一种是让我们先经历，为了帮助你。受苦还有一种意思，不是说你一定是做坏事哦。受苦有一种意思是让你先接经历，然后希望我们将来可以怎样
帮助的。所以受苦，一个是针对我们自己的问题，一个是让我们成为器皿，知道吧？器皿知道哈、哦，就是上帝说我要把你变成一个器皿，装这种恩典，所以你先怎样？先受这个苦。所以有些时候我们要变成那个器皿，要先受苦。好，那我们就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的心要在你的里面得安稳。我们也知道主啊，你乐意让我们明白在经上所对你所启示的话语。我们求你来眷顾和引导，让我们在真理的光中有你圣灵的引领和开启，我们能够越来越能够认识你。爱我们的主，我们向你感恩，因为我们心里不用惧怕，不用胆怯，因为我们每一个属你的人都有你的圣灵住在我们的里面，成为我们得救的确据。我们就向你感谢，让我们继续的借着你话语中的引导和开启，让我们更加的认识你是多么样爱我们的主，使我们对我们所信的更加的确实和明白。你继续的眷顾我们，使你自己的名在我们身上能够得着开启，得着见证，使你的圣灵的能力从我们身上得以彰显。我们继续的在你的眼前蒙恩，继续的借着你所给我们的话，我们更知道自己是怎样蒙受祝福，也要成为别人的祝福。谢谢主，你实在爱了我们，眷顾众弟兄姐妹的心。祷告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